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圣经辅导。在上一堂课，我们频繁使用了一个词，叫面质或者指责。这是我们在圣经辅导当中所定义的说的部分。圣经使用指责这类词汇，把真理带到需要改变的地方。当我们想到指责的时候呢，我们想到的是无情的言语，涨红的脸，最后通牒或者威胁等等。我们不会想到它会是一种耐心和委身于爱的行为。所以思想指责的圣经模式是什么样式的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个人服事中说的成分。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用爱心说诚实话。上一次课程中我们了解用爱心说诚实话的目标，今天我们会继续来学习用爱心说诚实话的过程或者步骤。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把经文里改变的清单读给人听，或者把我们对他们的看法告诉他们，我们也需要帮助人们明白哪里出错，并且带领他们悔改。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将思考面质过程中的四个步骤。那首先第一个步骤就是思考，要问你自己的问题是，这个人他需要看见什么，关于他自己，关于神，关于别人，关于生命、真理、改变等等，这个人需要看见什么呢？是他现在所没有看见的，而我如何帮助他看见呢？单单这些问题就可以重新定位我们的面质。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指出别人种种的过错，而是帮助他们看清楚自己。常常当人们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他们都不在那里面，他们重点放在处境的困难和别人的态度和行为上，不会将自己的想法、欲望、选择和行为包含在内，或者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包装过的、改良过的，甚至是披着一件所谓的属灵外衣。当我们对苦难的真实性和被得罪敏感时，我们的目标是要鼓励人们以圣经的眼光来看看自己的行为，并且检视自己的内心。这个第一个步骤是呼召我们放弃我们的计划，而接受主的计划。我们不应该把自己一直想说的每一件事情都倒在对方身上，也不应该只是向人们列举我们的意见。所有我们说的内容和说的方式都必须以近前的改变作为目标，否则的话，我们就等于舍弃了自己的身份和护照了。那么，以下几个问题可以帮助受辅导者看见神要他们看见的事情。比如说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问题专注于人们正在面临的处境，他们的反应是很重要的。你要他们看见环境并未迫使他们做他们已经所做的事情，你要理解他们世界里的每一个细节，以便于对他们说诚实话。只因为你认识或者了解一个人，那并不表示你完全明白他所有的挣扎。如果你做了假设，那你就是以自己的经验来填补你认识的差距，而不是以他的经验来认识他。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对于所发生的事情， 你的想法和感受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处境当中转移，而要求他们省察他们的心。这会提醒他们，我们的内心总是与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在互动，我们永远不会只是受害者，也是持续不断的解读者。我们的诠释总是在我们的行动之前，也塑造了我们的行动。强烈的情感也会左右我们的行为。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对于所发生的事情，你的想法和感受是什么？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你做了什么反应？这个问题是紧接着上一个问题的，因为我们的行为是我们内心对处境的反应所决定的。当你把前面两个问题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能帮助人们看见他们对环境的解读和他们的反应之间的关联性。持续性的改变在于看见这一个关联，如果没有办法承认，人就会回到推却责任当中去。当我们顺着这样的次序来问问题的时候，我们试图是要攻破人心防御的坚固营垒，我们要暴露这些自我脱罪的借口、辩解和自我赎罪的谎言，帮助人们看清自己的行为更多是显出他们的内心，胜过显出他们处境的艰难。但在他们的内心，他们仍然相信最需要改变的是他们以外的人，或者是他们以外的环境。然而外在的改变将是暂时的，因为不是扎根于内心的改变。第四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那么做？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借着这个问题，我们是在教导人说，人心呢，总是在服侍某些东西。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基督使用财宝的比喻来表达人心的崇拜导向。我们的行为总是表达出这些内心的动机或者偶像。这两个问题是把行为与内心思想以及行动连接在一起。合乎圣经的个人服侍总是一项荣耀和崇拜的问题。在所有个人服侍中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你为谁的荣耀而活？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那么做？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结果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帮助人们省察他们生命中的果子，并看清他们所收成的果子与他们内心的思想和动机的关联性。栽种在人心里的种子会在人生命中长出某种的果子，而我们会习惯于否认我们自己的果子。这个思考的过程不仅是来看清他们的行为，也看清行为背后的崇拜体系。这个步骤是非常重要的，不能仓促地走过去。所以以上所说的是第一个步骤，思考。那么第二个步骤是认罪。如果人们已经透过圣经来观察自己，他们就能够辨识出内心和行为上的罪。这些罪都是需要在神面前承认的。问题是，要罪人认罪是很困难的。我们都有办法让自己开脱。当真理之光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本能的是否认、篡改历史，为自己辩解、指控、怪罪、防御、争辩，将事情合理化或者隐瞒等等。但是认罪在改变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认罪是当人们终于承认自己内心是什么，并且为自己所做的负起责任的时刻。认罪提醒人们，他们的内心和生命是属乎主，错位的崇拜是有罪的原因。真正的认罪是从崇拜神的心涌流而出，并会导致更深、更全然的敬拜神。作为基督的使者，我们应该带领他们祷告，向神承认自己的罪，并寻求神的赦免和帮助。要这么做，我们就必须先对付自己的心。就像我们所看见的，我们会受到我们所服侍的人的罪的影响。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也是罪人，我们的反应并不总是反射出基督的品德， 除非我们是诚实的，而且为自己的罪悔改，否则我们就不能叫别人离开他们的罪。相反的，我们还会不知不觉地成为恶性循环的一部分。神会使人认罪，带领他们悔改，赦免他们，吸引他们重新与他亲密相交，但我们并不总是被事实所激励。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像约拿一样，他在尼尼微悔改之后变得很生气。基本上约拿好像是在说，这就是我不愿去尼尼微的原因，我知道你会赦免那里的人，他们不值得你的赦免，他们活该得到你的审判，现在他们竟然安然无恙，无罪释放。这就是约拿的心理活动。我们不是没有人没这么想过，通常最需要我们服侍的人，往往呢也是最难服侍的人。在那些时候，我们很容易拦阻神带领他们由衷悔改的计划，而非成为计划的一部分。当我们要人认罪的时候，我们同时也要承认我们自己心里的罪，这是整个步骤的第二步，认罪。第三步是委身。这里可能要问的问题包括，神特别呼召这个人在哪里要有彻底的新的生活和思考方式。不要软化神对人心和生活具体委身的呼召，人们的委身应该是向神的，而非只是达成横向面较舒适较好的生活的交易为目的。即使他们的生活状况依然没有改变，神仍是配得我们的敬拜。如果你所承认的罪是得罪神的，也要同时对神做出委身。如果那个人一直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而活，就必须要有植根于对神荣耀的热情的新的生活方式，以及为神而活的决心。合乎圣经的委身是比得知对我有害的事并做一些事使之更好要深刻的。他对我有什么好处，这句话呢，在本质上是偶像崇拜的新模式。在旧约和新约当中，神拒绝这种表面上的委身，得不到我们的心他是不会满足的。所以第三步是委身，全然的来面向神。第四步就是改变。我们很容易认为因着人们获得洞察力并做出新的委身，改变就因此发生，这会诱使我们过早的停止面质的过程。但直到改变真的发生之前，改变依然没有发生，改变才是面质的目标。获得洞察和委身这些事呢，只是朝向崇拜神的生活的几步。我们必须帮助人们把洞察和委身应用到他们的生活中。如果委身是专注于什么，那么改变呢，就是专注于如何。如果我们想要自己的话语是面质中改变的器皿，我们就需要有方向感。思考就是神要这个人看见什么。第二步认罪是神要这个人承认哪些罪。第三步委身就是神呼召这个人要有什么样的新的生活方式。最后一步改变就是这些新的委身应该如何应用到日常的生活当中。这就是所谓的步骤。那么我们如何以合乎圣经的方式来面质呢？就像个人服侍的所有其他层面，面质不只是必须受圣经目标所塑造，还需要受到圣经方法来塑造。我们需要经常从圣经里面搜寻所显明的服侍的方法。比如说当保罗教导教会肢体彼此间服侍的时候，他说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两个是同等的重要，方法和内容是同等重要的。不再爱你说出来的真理就不再是真理，因为它已经被人的计划和方法所扭曲。不受真理引导的爱也不再是爱，因为它与神的想法背离。我们一旦明白面质的目标和过程的步骤，我们就能问圣经呼召我们如何彼此面质。值得再度说明的是， 我们不是在宣读一种提出警告的面质模式，在其中接受者保持沉默，而面质者列举一张过犯的清单。圣经里最常见的面质，它是互动样式的，面质者站在那人的身边，帮助他看见，讲述故事，提出问题，引出答案，然后呼召那个人反应。其中有更多的是对话的结构。圣经中有一个互动式面质的例子，在撒母耳记下12章1到7节，拿单被呼召要大卫王面对他谋杀和奸淫，但他并没有突然闯入大卫王宝座面前宣读一系列的控诉罪名。拿单的目标是要帮助大卫看清他所做的，并且引导他悔改，所以他面质大卫的方法与我们平时所做的看来很不一样。拿单的方法在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这位先知的智慧服饰呈现出圣经面质的美好榜样。那么说诚实话的原则是以互动开始的，它包含以下这几个方面。首先是双向沟通，必须请被面质的人说话，因为这是唯一的方法得知他是否明白你所指明的事，他是否承认需要认的罪，以及他是否委身于新的生活方式。所以这个沟通，这个过程是双向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使用隐喻，隐喻就是用熟悉的事物描述一个较不熟悉的观念。神使用广泛的隐喻来帮助我们看见和认识他，比如说磐石、太阳、避难所、门、光的隐喻，教导我们神是稳固可靠的。在面质过程当中，我们要在这个人生命中找到可以举例说明的真理，或显明他需要看到的罪。所以我们需要提问，对于这个人的背景、工作、兴趣和经历，我们知道有什么可以供我们使用的隐喻吗？这个隐喻可能只是一个比较，或者是一个隐身的故事。还有就是自我面质的表述，在这里你要鼓励这个人把你的例子与他自己的生活做连接，但不要替他做连接，他的心需要拥抱神向他所显示的，而且要没有压力地预备好认罪悔改，并且远离罪恶。最后就是我们要总结，你要停下来，然后要求对方做具体的委身，把圣经的一般性原则以一种具体的方式应用在这个特定的人身上，如此向他传达圣经原则，以致他离开的时候不仅有清楚的认罪意识，同时也有清楚的呼召感。当我们身边环绕那些爱我们至深以致愿意面质我们的人，他们不愿意任凭我们迷失、眼瞎、困惑、叛逆、漂流，这是甜美的恩典。当神差派人来帮助我们看见罪并且悔改，那是神圣约信实的记号。当我们太忙而看不到周围的需要，那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我们已经被呼召来参与宇宙当中最重要的活动，神正在将那些叛逆、自我中心的人带来，即使他们仍在这个堕落世界里面受苦。为了这个目标，神也呼召我们去呼召罪人悔改，体现他的同在和工作。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在上一堂课呢，我们探讨的就是以爱心说诚实话的目标。 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以爱心说诚实话的过程。并不是说，哎呀，我带着爱心去说诚实话，我就可以随便的去说了。它也是告诉我们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让我们这样的表达呢，更容易被人接受。
或者说是有一些原则，就是什么叫做以爱心说诚实话，你需要去留意的。
那在这几个步骤，在这几个过程当中，你们觉得这样的步骤对你们会不会有一些帮助？
我觉得这一课他讲得非常好啊。第一方面就是他说你要引导别人之前，你要先反思。想一想，这个人需要看见什么，我怎么样才能够帮助他呢？自己先清楚，然后呢，才会更好的去引导他。然后透过问一些问题，就是说你发生了什么，你的想法感受是什么，你的反应是什么，结果是什么，一步一步的引导他去看见自己的问题，而不是直接的告诉他你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好的。因为唯有引导他一步一步的看到自己的问题，他才会更加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才会有更好的更深入的一个反思。有时候你直接告诉他问题是什么的话呢，他有时候很有可能是会否认，我没有啊，我没有这个问题啊，这样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对，
那喜乐你说的更像是一个思考的过程，对吧？
对，
还没有进入到认罪的阶段，但是这个思考的过程呢，其实更多的是帮我们梳理怎么样去引导他一步一步的进入到那样一个反思，那样一个认罪的过程。
是因为我们总是说旁观者清嘛，就当我们去面对别人的问题时候，好像似乎我们能够一眼看出别人的问题是在哪里，这是通常人的一个本能的反应。但他这个里面呢，就告诉我们说，第一步不是你要去指认别人，甚至是整个的这个所谓的辅导与被辅导的过程，就是你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不是你要去指证别人，而是你要带领别人去进行一个他自己的反思。因为整个的过程是要把他带到神面前，不是带到人面前吗？
对的。
对呀，那只有当他自己能够进入到他的反思里面的时候，他才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才能够赤露敞开，从而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第一步他讲的这个思考是对自己的，也是对对方的。那对自己的就是我作为一个辅导者，当我再去听别人的问题的时候，我要做什么？所以他这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指引，就是我要做什么？我要做的就是我要想清楚，我要帮助对方看见什么。那么这个帮助对方看见什么，那就是要去用一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都是指向让对方去反思，他在这个当中做了什么，他的想法是什么，他的感受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然后这一切的问题都会让这个对方开始进入到他内在的那个反思，然后以至于他对自己进行了一个动机的目的的反思之后呢，看到自己哪些是不合神心意的，从而他能够由衷的说他需要向神认罪。你会发现这是我们基督徒之间很多时候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如果我们双方都够坦诚，这个局面是可以达成的，我常常在经历。那这个时候其实他就已经自然的就到了第二步。第二步，所以我不认为说是作为辅导者你要带着对方去认罪，不是，是他经过了反思，他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他需要向神去认罪。就带到神面前，这个目的就成功了。
讲到这个认罪呢，我觉得他有一点讲得很好的，就是作为一个辅导者，你带领他认罪之前，你自己要先审查一下自己，就是说，如果你有做的不太适合的，你也需要认罪，就是你自己先认罪，然后再带领辅导者认罪。因为我们也是罪人，其实就是很容易会受到被辅导者他的影响的，就是你有一些反应啊，并不总能够反映基督的品格。我举一个例子呀，曾经有一个姊妹没有领结婚证，然后就怀孕了，而且生了孩子。在这过程当中呢，其实有 他的好姊妹其实是提醒过他的。
哦，
因为他先生对他其实不太好，他们关系不太好，跟他先生的家人也不太好，所以这就是他一直在犹豫要不要领结婚证这个点的。
嗯，
然后后面其实这个姊妹已经提醒过他了，你要注意啦，就是你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比较那个了，你就不要再怀孩子了。结果他后面又怀了一个，就是前面的问题他还没有解决，然后又增加了一个困难摆在面前。就是我自己的心里面会有那种想法冒出来，已经警告过你了，你还这样，这不是自找的吗？就是会有那种想法在那里，很真实，但是我要知道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当我们作为一个辅导者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出现一些不该发生的，
对，
那个比如说指责别人，教导别人，给别人下判断，甚至定罪，
对，
这之前我们都说过的。
对
这一些呢，对于辅导者来讲，如果是意识到确实需要当面的跟对方说，哎呀，我做的也不对，我刚才又批评你了，我又教导你了，我又指责你了，那这些呢其实不单是向神认罪，也需要向对方去认错的。
嗯，
这样才能够符合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原则。
对，
是我在听了这一课之后，包括听到你们二位分享之后呢，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就是好像做圣经辅导的人呢真的不是一般的人能做的。当然我们从前面的课程我们知道，就是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之间要有彼此之间的督责，对吧？彼此之间的门训。但是我也同样的承认，就是无论是那个目标还是那个过程，我都缺乏智慧，所以很多时候呢就带着血气，带着人性去做，就把问题弄得越来越糟糕了。这就是我发现真的做圣经辅导的人不是一般的人，他们真的有从神而来的谦卑，他们愿意去认罪，也愿意柔软地面对眼前的这一个被辅导的人，这一个需要改变的人。
这个课程整个的走下来的话，它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一个东西，就是所谓的圣经辅导在一般的弟兄姊妹之间、肢体之间是经常在发生的。就是你要不要去做这个辅导者和被辅导者，其实这个事情是每天都在发生。所以它给到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这个课程是需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需要学习的。学习的目的不是说我要去做一个专业的辅导者辅导别人，而是辅导我自己。就今天这一课他说用爱心说诚实话应用在辅导当中，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原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就是对方他愿意与辅导者面质，这是一个首要的。他愿意接受被辅导，否则的话你就是一厢情愿的说实话，而不是用爱心说诚实话。
所以我觉得这也确实给我们有思考，我们怎么样在跟别人沟通的过程当中，在面质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同样都是带着爱心说诚实话，但是依然可以求神赐给我们智慧，按照这样的方式和方法去做，得到的效果会更好。所以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也健康的圣经辅导的过程。那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要敬重在主里面牢固地治理你们，劝解你们的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也要彼此和睦，要亲切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